马克背景和主题 Copyright 2024 Dave Matthewson 和 Ted Hildebrandt
Hildebrandt
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介绍他的新约历史和文学第九讲马可福音背景和主题。好吧，让我们开始吧。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转向第二本福音书，第二福音书我们知道它是马可福音，所以我们会比马太福音更快地讲完它。正如我所说，当我们阅读新约时，很多时候我们会放慢脚步，仔细观察。有时我们会从上面看，并快速地浏览文档。马可福音是我们将很快浏览的文件之一，但我仍然想重点关注马可福音的独特之处。福音书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他在做什么？他对耶稣说了些什么？福音书如何马可福音介绍了耶稣？他希望我们如何理解他？不过，公告中的一句话是，第一，你会注意到下周是第五周，因此即将进行背景材料和福音书的考试。您可以在下周五查找，也可能要到周一才能找到。我们肯定会知道。下周一之前，我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主意。所以，你可以寻找从今天或下周一开始的一周的第一次考试，我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天了。这也意味着有一个额外的信用审查会议，削减讨论会议。我说过，你在这门课上获得额外学分的一种方法或者唯一方法是将有四场复习斜杠讨论会，基本上与四场考试同时进行。对于你们这些人来说是有机会的，我只是想澄清一下，对于那些在 ASC 学术支持中心工作的人来说，如果你和他们有联系的话，会有其他的学习会议进行复习，但那些没有算一下，那些与这个类是分开的。这些不算额外学分。唯一记录额外学分的课程是我指定的四门课程，我会在周一告诉你更多相关信息，但下周也会有其中一门课程。额外的学分复习同样取决于你想用它做什么，可以用于考试复习，这通常是发生的事情，或者讨论与课堂材料或新约相关的任何事情，但通常最终会被考试的复习课程，这很好，但这将是可以获得额外学分的事情。他们有四个。无论您出席多少次，您都会获得额外的积分。因此，如果您只参加一次，您也会获得额外的积分。我再次提醒您，额外的学分不会出现在考试中。它将在学期结束时显示在您的期末成绩中。因此，我也会在周一宣布更多相关信息，但下周将有一次额外的学分审核会议，我将为您提供更多信息关于那个。好吧，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父亲，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周末，我祈祷我们能抽出时间恢复活力，同时也许可以读点书，或者做其他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主啊，我现在祈祷你能帮助我们在这堂课上将注意力集中在马可福音上，并且能够像在第一世纪的背景下听到、阅读和理解它一样听到它，但能够弥合与21世纪的差距，并听到您今天对我们的承诺。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好吧，只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回顾。我们刚刚读完马太福音，我们稍微了解了马太福音对耶稣的独特描绘。正如我所说，如果教会只有一本关于耶稣的伟大耶稣福音，并且将所有四本福音书结合起来，在一个地方为我们提供所有信息，那么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有趣的是，教会允许四本非常独立且不同的福音书存在，因为他们都对耶稣是谁有独特的说法。当你看马太对耶稣的描绘时，你认为马太描绘耶稣的方式有什么独特之处？如果你在考试中看到这样的问题或类似的问题，你会回答什么？到目前为止，马太介绍耶稣的方式有何独特之处？马太似乎强调什么？他如何将耶稣描绘成什么或谁？作为一名老师，还记得五个话语块吗？马太想把耶稣描绘成一位老师。还有什么？非常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作为弥赛亚，大卫的子孙。但马太接着强调，耶稣不仅是犹太人的大卫子孙或弥赛亚，也是外邦人的。这是马太福音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主题。耶稣与作为老师的耶稣一样，也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实现了旧约的应许。但他不仅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和大卫的子孙，也是外邦人的弥赛亚和大卫的子孙。还要别的吗？马太还如何描绘耶稣？作为一个新的摩西。同样，摩西带领并拯救他的人民，脱离埃及并拯救他们， 同样，耶稣作为新的摩西，作为比摩西更伟大的一位来拯救和拯救他的人民。我认为我们还研究了另一个标题或一个独特的功能。他是一位老师，他是弥赛亚，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大卫之子，他是新摩西，一位来拯救人们的人。他是应验了旧约圣经的人。耶稣是整本新约圣经的顶峰。所有新约故事、主题和主旨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找到了高潮和实现。然后我想，我们说过，耶稣也被描绘成神的儿子，与天父有着独特的关系。所以，这些是马太在描绘耶稣基督肖像时特别强调的主题。现在，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除了看马可福音的主要信息和目的，以及马可福音的独特特征之外，我们还要警惕马可福音如何描绘耶稣。尽管马可和马太对待耶稣的方式也有一些重叠，但马可选择强调的关于耶稣的哪些内容可能不一定出现在马太福音中。但从马可福音开始，关于第二福音书或第二福音书的第一个问题是作者是谁。你可能会说，这很容易。这是马可福音，因为圣经这么说，根据马可福音。但请记住，我们说过，四福音书的作者身份确实是随着后来的教会而来的。当马可最初写他的福音书时，他并不是按照马可开始写福音书的。然后，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书一开始，他并没有按照马可福音来写福音书。这是后来的教会放在那里的。然而，我认为他的目的是反映什么是可靠的传统，以及可靠的理解和指示，及福音的作者是谁。我们理解的主要来源，或者我们理解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一个名叫帕皮亚斯的人的陈述。帕皮亚斯 Papias 很早就在新约形成后不久就写道，马可是彼得的解释者，因此马可福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彼得的讲道和教导。所以马可是彼得的同事。保罗的一些书信中也提到了他，显然也是保罗的同事。所以马可是彼得的同事，也许彼得是他的翻译。他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总结，并强调了彼得所教导和宣讲的内容。那么为什么要写马可福音呢？现在我在争论是否应该从这个开始。在我们了解了马可福音的独特特征之后，最好将其保留到最后，但如果我们已经了解了马可福音的目的，它可能会帮助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的独特特征。有趣的是，还有很多教父和早期的教会领袖，再说一次，教父是指那些生活在公元二世纪到四世纪左右的教会领袖。所以粗略地说，你知道，直到200-300年后新约的写作。但许多教父似乎将马可福音与罗马城联系在一起。因此马可很可能是在一世纪的一个或多个教会中讲话。也许在大多数城市里都没有一座教堂。本来会有较小的家庭教会，尤其是在罗马这样大的城市。我不确定他们是否偶尔汇聚在一起。但最有可能的是，马可是在向罗马城里正在挣扎的一群基督徒、一个教会或家庭教会发表讲话。尼禄，如果你还记得马可福音写成后不久，或者大约在同一时间，尼禄就大肆破坏了。尼禄是一位对基督徒造成严重破坏并相当残酷的对待他们的皇帝。所以基督徒在罗马城里过得相当艰难。马可可能是在向那些在罗马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努力实践信仰的基督徒讲话。他是否是在向那些实际上将在尼禄统治时期之后或之前受到迫害的基督徒讲话，目前还不确定。但也许马可是在向生活在罗马的基督徒或教会讲话，他们在罗马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努力实践自己的信仰。现在马可要写信主要是为了鼓励他们，向他们表明他们正在挣扎。基本上他要做的就是说，他们正在受苦和挣扎的事实正是福音的核心。事实上他们正在受苦和挣扎，他们也走的是与耶稣基督完全相同的道路。所以马可福音是非常田园的。再说一次，马可不只是在写，这是基督的生平，以防万一你感兴趣。马可试图用一种方式来描绘基督和基督的生命，以吸引那些在罗马城这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为信仰而挣扎并追随基督的读者。现在马可写信来鼓励他们，向他们展示基督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这是一种痛苦，因此他的读者应该期待同样的事情。事实上马可福音 它的组合方式，现在我的电脑就死机了。你会在笔记中注意到，马克的组合方式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马可福音的前13节经文是一种介绍，他们向您介绍主要人物，并向您介绍这本书的内容。但是福音的其余部分，从第14节开始到第8章，大约第30节，马可福音的整个部分基本上都致力于基督的事工。他只是向你讲述基督所做的事情。基本上，在这些章节中，描述基督事工特征的一个词就是基督得胜了。前几天，我在为一位圣经研究系的候选人做演讲，他展示了一些古代绘画和马可福音肖像的幻灯片。马可福音几乎总是与狮子这种动物联系在一起。通常在教会成立的最初几个世纪，四福音书常常与不同的动物联系在一起。约翰是一只鹰，而马克则与狮子联系在一起。这反映了马可福音的前八章，其中耶稣被描绘成得胜的。这一部分非常强调基督的神性。我们稍后就会看到这一点。所以，耶稣创造了奇迹，医治了人们，耶稣赦免了某人的罪。有人说，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可以赦免罪。因此，耶稣被描绘成胜利者。我在这次演讲中表明，这就是为什么狮子经常与马可福音联系在一起。然而，从第八章第31节开始，福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第八章第31节开始到福音书的结尾，重点是耶稣的受苦和他最终的死亡。那么这个大纲有什么独特和有趣的地方呢？看看你的笔记上的福音划分，你发现其中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吗？ Mark 的结构方式对你来说有何突出之处？或多或少，中间两个部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长度大致相等。这是正确的。除了引言之外，两个主要部分，即耶稣得胜的侍奉以及其余部分的长度都相同。换句话说，马可福音大约一半的内容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受难和死亡。以至于一位学者说，马可基本上是一个带有扩展介绍的激情叙述，试图强调马可强调耶稣基督的苦难和死亡的事实与其他福音书的数量不成比例。因此，马可福音几乎有一半的内容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死亡和苦难。从第八章第31节开始，耶稣开始向耶路撒冷进军，这一切都体现在他的受苦和对他受苦的预言，他将要死的事实，以及马可福音后面几章中最后叙述耶稣的死。因此，近一半的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受难和死亡。你认为为什么会这样？鉴于我们所说的目的，你认为马克为什么要这么做？再次，你可以开始看到福音书作者不仅仅是在叙述历史。是的，我认为他们是历史性的，但他们将信息放在一起的方式可以传达他们对基督的神学观点。考虑到我们所讨论的目的，为什么马克要用一半的福音来讲述基督的受难、受苦和死亡呢？为了向那些因信仰而在罗马手中挣扎甚至受苦的基督徒证明，马可将证明这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重要组成部分。耶稣自己也受苦了。事实上，福音的两部分都是必要的。马可对这两件事进行了叙述，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耶稣的胜利是通过苦难而来的。因此，马可的读者也会取得胜利，但他们必须走上受苦之路。因此，即使马可将一半的篇幅用于基督的受难、苦难和死亡来构建他的福音书，他也试图向他的读者说一些关于他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苦难的事情。另一个关键主题，马可福音的关键主题之一是马可福音，虽然它不是唯一的主题或主要主题，但一个关键主题是马可将耶稣呈现为带来并开启了一次新的出埃及记。他得到的就是这个。回到旧约先知，特别是旧约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在他的整本书中都呈现了神对以色列的拯救。请记住，以色列因他们的罪和不服从而被流放。先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上帝将介入拯救他们，拯救他们，带他们回来，并恢复他们作为他的子民。有趣的是，先知以赛亚比任何其他先知都更将这次释放和拯救描述为一次新的出埃及记，就像出埃及记中的旧出埃及记一样。正如上帝拯救摩西统治下的子民一样，他也将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请记住，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到外国奴役和压迫。同样，神拯救了他们，把他们带到了那片土地， 神会在另一次新的更大的出埃及中再次这样做。现在马可想让你明白的是，耶稣正在开启以赛亚书中的新出埃及记。以赛亚应许神会带来新的出埃及拯救和释放，现在耶稣终于实现了。因此马可，我们在马太福音中也看到了这一点。马太确实将耶稣描述为新的摩西，并将他的人民从流放中解救出来，但马可也这样做了。马可还强调，耶稣正在实现以赛亚对新出埃及的预言期望，神将拯救他的子民，并带来新的创造，带来他们的救恩和救赎。现在耶稣基督正在实现并实现这一点。马可福音中你需要注意的关键经文之一，无论它是马可福音的主要经文，这就是为什么我称它为关键经文，不一定是关键经文，但它似乎抓住了马可福音想要如何呈现耶稣。事实上可以概括和总结马可对耶稣的主要观点，可以在第十章受苦部分找到，第十章和第四十五节。因此马可在第十章和第四十五节总结说，为了人子他来不是为了接受服务，而是为了服务，并以自己的生命作为许多人的赎金。事实上这节经文可能反映出，现在你必须再次回到旧约，在先知以赛亚中也不仅谈到了新的出埃及记，而且还谈到了出埃及记第53章中这个受苦仆人的主题。你还记得那段文字吗？我们都像羊一样迷失了方向。这一切都是在这个为以色列受苦的仆人的背景下发生的。现在耶稣被描绘成那样。因此这节经文十章四十五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舍命为众人做赎价。这节经文至少可以概括马可关于耶稣基督的一个关键重点，即他是受苦的仆人。他是那个为他的人民受苦的人，这非常符合我们所看到的马可的目的，即解决基督徒在罗马敌对环境中遭受苦难和挣扎以实现他们的信仰的问题。现在耶稣被描绘成以赛亚书中那位受苦的仆人，他来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许多人的赎价。因此请记住，马可福音10点45分是理解马可对耶稣基督的描绘的关键经文。这就是关于福音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一点点。但我想像我们对马修所做的那样更具体的关注。马可福音的一些关键主题是什么？再一次，除了我们看到的以赛亚书的新出埃及记之外，耶稣的受苦，或者强调他的死，他的受苦，他还强调什么？马可还强调了哪些其他福音书没有强调或强调程度不同的内容？我们再次看到马太将耶稣描述为新摩西。他把他介绍为老师，他将他描述为大卫的儿子，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弥赛亚，作为旧约圣经和旧约经文的应验。马可如何介绍耶稣？首先，除了这个受苦的主题之外，仅仅关注他的受苦也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可福音确实用了一半的篇幅来描述耶稣的事工，其中耶稣被描绘成得胜的，并取得胜利。但关于马可福音，首先要说的是，马可福音似乎比任何其他福音书都更能维持和强调耶稣的人性和神性之间的平衡。马可想把耶稣描绘成既是神又是人。再说一次，这完全符合马可的目标，表明耶稣作为神是得胜的，但他也是一个为他的子民受苦的人。这符合他的信息，向读者展示胜利之路，读者的胜利，但他们必须首先走上痛苦的道路。再次强调，基督徒在罗马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因信仰而遭受苦难和挣扎。因此，马可将耶稣描绘成他的人性和神性之间的平衡。再次强调耶稣的神性。例如，在一章中，最清楚的迹象之一是在福音书的早期。在第二章和第五节。第二章和第五节。这是耶稣在福音早期所行的奇迹之一。这是耶稣在一所房子里教导的地方。这些人有一个瘫痪的人，一个瘸子，他们用垫子把他抬进去。屋子里太拥挤了，他们无法把他送进屋里，所以他们爬上屋顶把他放下来。耶稣对他说，这是第二章第五节。耶稣对这个人说，耶稣见了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的儿子说，你的罪赦了。然后他继续说，一些文士，还记得我们谈到的文士吗？专家是那些负责记录和研究旧约律法的人。文士们坐在那里，心里疑惑，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话呢？指的是耶稣。这是亵渎。 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他们把这部分做对了。因此，在赦免罪孽时，耶稣基本上承担了只属于上帝的特权。文士们正确的理解，在赦免罪孽时，他声称自己是神。因此，马可在耶稣的神性和像上帝一样只能赦免罪的神性之间取得了平衡。但随后他会转过身来说，人自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用自己的生命作为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的人性和他的神性之间达到了平衡。再次，这完全符合马克试图向那些在罗马城中遭受苦难并努力实现信仰的读者所做的努力。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我需要强调。其中之一是马克也可能，虽然我不认为这是他正在做的主要事情，但他也可能对第一世纪通常被称为神的世界中的这个想法做出反应来人。这是耶稣作为某种超自然奇迹创造者的概念。因此，也许马可也想通过表明不，耶稣不仅仅是一个超自然的奇迹创造者，一个神圣的人来淡化这一点。他也是一个受苦受难的人。此外，我需要强调的另一件事是，马可经常将耶稣描绘成自称是人子。现在的问题是，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所有福音书中，我们都会扩大范围并稍微讨论所有福音书，但是马可在很多地方都将耶稣称为人子，或者让耶稣称自己为人子。男人，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通常我们所做的，以及将人子和神子联系起来的悠久传统，因此神子指的是耶稣的神性，事实上他是神，他与神有着独特的关系，人子是指耶稣的人性。你们中有多少人听过这样的话？我一直都是这样被教导的。我们甚至唱的几首赞美诗也表明了这一点。再说一次，人子意味着耶稣是一个人。神的儿子指的是他是神这一事实。这只是部分正确。人子，很可能人子这个称号大部分来自旧约中的但以理书，特别是但以理书第七章。听听但以理是怎么说的。他说，首先但以理有一个异象，他看到了四只兽的异象。这四只相貌丑陋的兽。他看到的第五件事，在他看到这四只野兽之后，他看到了别的东西，这就是他。他说，我看着宝座就位，一位远古者，或者说亘古常在者，显然是上帝，占据了他的宝座。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和头如纯羊毛。他的宝座是炽热的火焰，他的轮子是燃烧的火焰。一股火流从他的存在中发出并流淌，等等。法庭开庭宣判，案件开庭。然后我看着一位从其中一只野兽发出的号角的傲慢话语的噪音，我看着那只野兽被处死了。他说，然后我观看，看见一位仿佛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来到了那古老的地方，并被呈现在他的面前。他，人子，被赋予了统治权、荣耀和王权，所有民族、国家和语言都会侍奉他。他的统治是永恒的，永远不会消失。而他的王权是永远不会被破坏的。现在我问你，这对你来说听起来像一个人吗？这人自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还有永远的国度。我的意思是，他可以登上亘古常在者的王座，并获得永恒的王国。这对你来说听起来像一个普通人吗？我认为，人自既是耶稣神性的一个头衔，也是他人性的一个头衔。有时耶稣可以反过来说，是的，这位来自但以理书第七章的人子，这位来自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崇高天人，有时他在马可福音中被描绘成受苦的人。所以人子这个词，一个短语，非常符合耶稣的目的。他可以用它来指代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实际上是这个人子，这个神圣的天体将从但以理书第七章中接受永恒的国度。但是他可以转过身来说，但是人子是将会受苦并死去。因此他可以经常使用这句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重点是，不要以为神子就是神性，人子就是人性。这并不那么容易。但以理书第七章中的人子同样是耶稣神性的称号。但以理书第七章中的人子指的是那位将接受永恒国度的天上人。这当然不仅仅是他人性的一个称号。好的。马可福音的另一个有趣的特征，第一个是耶稣的人性和神性之间的平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非常符合马可福音的目的，即鼓励受苦， 挣扎的基督徒。马可福音中另一个有趣的强调，这并不是马可福音所独有的，但它确实被强调了，就是通常所说的弥赛亚秘密或秘密弥赛亚。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当你多次读马可福音时，你会发现有人耶稣会做某事，有人会说你是基督，或者耶稣甚至会问某人，你说我是谁，他们会说你是基督，他会说现在不要去告诉任何人。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的意思是，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策略，他们做对了。是的，你就是弥赛亚。然后他说，好吧，别告诉任何人。我以为这个消息应该传遍全世界。现在耶稣四处走动，告诉人们不要告诉任何人他是谁。学者们称之为弥赛亚秘密，或者我称之为秘密弥赛亚。耶稣基本上是想保守秘密，他不希望这件事传播开来。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耶稣为什么要告诉人们不要告诉所有人他是谁？好吧，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不会完全理解耶稣是谁，他完整的弥赛亚身份直到他复活之后才会出现，这将证明他弥赛亚身份的真正本质。所以部分原因是他直到死和复活才完全进入弥赛亚的统治，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我想这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可能是为了避免误解，你是对的。回到我们所研究的一些历史和政治时，大多数犹太人对弥赛亚的看法是弥赛亚将到来并消灭罗马人，这是我们的国王，他将用铁权杖进行统治。我的意思是，以赛亚书第九章不是这么说的吗？一个儿子为我们诞生，一个孩子被赐给，他将坐在他的宝座上并永远统治。因此弥赛亚将统治以色列的敌人，这意味着他将消灭罗马人。但耶稣并没有提供那样的国度，耶稣还没有以那种君王的身份到来，他首先为人民的罪孽受苦和死亡。因此原因之一不仅是因为我认为你是完全正确的，耶稣的弥赛亚身份直到他复活后才会被完全理解，而且是为了避免误解。再说一遍，如果你四处传播这是一位弥赛亚，人们可能会出于错误的原因而来，认为这是我们的拯救者，他将把罗马人从他们的统治下推翻。因此出于这个原因，耶稣经常告诉人们保持沉默，可能是为了不被误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弥赛亚。因为他首先是为了人民的罪孽而受苦和死亡。那已经是了。还记得我们已经但还没有吗？现在还不是他带着铁权杖来统治，建立他的王国并击败他的敌人的时候。但耶稣第一次来以弥赛亚的身份献上自己，他就为人民受苦和死亡。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就像马可福音中的马太福音一样，是强调门徒和门徒训练。因此重点是耶稣召集的这群追随者，他将训练和准备他们来执行他的事工。然而马可有一个有趣的转折，当你比较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时，马可福音似乎以更加消极的角度描绘了门徒。也就是说，马可福音中的门徒一次又一次的被描述为不明白，他们迟钝，他们误解，他们失败，他们没有信心，他们只是不太明白。在马可福音中，门徒们一次又一次的以这种方式被描绘，与马太福音相反，在马太福音中，他们有时仍然难以理解。但是当你比较两者时，并不是马太以更好的方式描绘了他们，而是马可似乎比马太那样以更少的方式描绘了他们。再一次他让他们误解了，他们只是不明白，而且没有太多信心。人们可能会再问一个问题，马克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马可要描绘门徒并强调他们不明白，不明白，软弱和缺乏信心？马克为什么要这么做？再次让我们回过头来想一下马克写信的目的、原因、背景以及马克写给谁。鉴于此，为什么马可可能会用稍微消极一点的方式来描绘门徒呢？再说一遍，他们就是不明白，他们不明白，他们无法理解，他们不相信。是的，当然，当然，是的。如果最接近耶稣的门徒跌倒并挣扎，那么这当然是为了鼓励马可的读者，他们同样也在挣扎，可能认为他们在信仰上失败了，并向他们表明，不，即使是耶稣的门徒也在挣扎以及。因此马可的描绘，甚至他对门徒的描绘，可能也是为了反映马可的读者正在经历的挣扎。 马可福音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强调好消息或福音。第一节经文以此开始，福音的开始或好消息取决于你的翻译。马可福音是四福音书中唯一一本真正称其书为好消息或福音书的书。现在这可能不一定是指文献的种类，而更多的是指内容。但马可福音是第一本福音书，或者说是四福音书中的第一本，只有四福音书才能称它的书为好消息或者福音书。此外，马可福音七次出现了福音一词，这是福音或好消息一词的一种形式。虽然我认为马太可能有，我想他有四次，我不记得了，路加可能有一次或两次，但很明显，特别是考虑到马可比其他福音书短得多，马可包括这个词七次，这表明他有一些重要的东西。现在，这个词重要的是什么？再次，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一点，并为此制定了一个相当技术性的术语。福音意味着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信息，我需要告诉每个人，以便他们相信耶稣的名，并获得永生和罪孽的宽恕。这确实是事实。但马克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他从哪里得到的？同样，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你必须明白，这又回到了我们对新约圣经之前的政治和历史气候的调查。即使是像马太这样，完全是犹太人的作家，即使是在思想和取向上完全是犹太人的作家，也无法逃脱罗马统治、希腊语言和希腊文化的影响。即使是他们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有时我确信新约圣经的作者经常使用实际上与希腊罗马世界和读者都有联系的术语，并且也会吸引犹太世界和犹太读者。福音这个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首先，马可所得到的福音一词，即福音或好消息，不仅仅是马可、保罗或其他人创造的一个基督教词。这个词在旧约中已经出现过，可以追溯到先知，你猜是哪一个？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或者你说以赛亚。我总是要为自己解释。我在苏格兰上学并完成了研究生工作，他们就是这么发音以赛亚的。这句话一直困扰着我，所以我仍然这么说。但我确信这是正确的方式，如果苏格兰人这么说的话，他必须是正确的。但以赛亚，请记住，我们已经说过他谈到了新的出埃及记，上帝就像他在最初的出埃及记中所做的那样，将人们带出埃及。他还描绘耶稣开启了新的出埃及记。他谈到新的创造，神复兴他的子民，订立新约。这就是以赛亚书所谈论的好消息，福音。所以，马可所做的，通过使用福音或好消息这个词，这不仅仅是一个新术语。他再次表明，耶稣基督实现了以赛亚的复兴和拯救的应许。所以，这个术语可以追溯到旧约。再次，通过使用好消息，他做了与马太所做的类似的事情，表明耶稣是在神国度中拯救的好消息，统治万有，新的创造，与他的子民的新约。以赛亚的好消息现在正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所以，我相信马可福音的第一批读者，当他们听到这是福音书的开头时，他们会回到以赛亚书并说，好吧，现在我们明白那是什么了。现在，拯救的应许、神子民的复兴、神对他子民和整个地球的统治，现在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然而，我们再次说过，新约作者常常会使用在多个世界引起共鸣的词汇，不仅是犹太世界和文学，而且还有希腊罗马世界。因此，例如，好消息或福音这个词也是与皇帝相关的词。例如，皇帝的诞生将被宣布为好消息或福音，使用同样的词。或者其他围绕皇帝所做的事情或与皇帝有关的事情将是好消息或福音。所以读者们，如果这些是生活在罗马的基督徒，当他们听到好消息时，这也可能是一种颠覆性的说法，即现在的福音，真正的好消息与凯撒无关，但现在有人断言这一点，那就是耶稣基督。真正的好消息不是围绕凯撒所做的事情，而是围绕耶稣基督现在将要为他的人民所做的事情，以及已经为他的人民所做的事情。因此，马可这个词很重要，但它不仅概括了他的书的内容，而且从他可能与两种不同背景产生共鸣的角度来看，既是来自先知以赛亚的犹太人，又是来自先知以赛亚的犹太人。希腊罗马世界与皇帝有关的好消息或与皇帝有关的事情。 与马克一起看的最后一件事是，在我们这样做之前，我想谈谈马克是如何结束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马克强调的内容还有什么疑问吗？你开始了解马可在做什么，他如何将他的福音放在一起，他试图强调什么，特别是胜利和苦难的主题，以及他如何通过他所强调的内容来实现这一目标。好吧，我想简单谈谈马可的结局。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无论什么翻译，几乎无论你有什么翻译，我希望能够跳过这个，但是因为无论什么翻译你有，它是如此明显。当你读到马可福音的结尾时，你就会面对它，你想知道发生了什么。现在如果你有一本圣经，你打开它到马可福音第16章，即最后一章，你会注意到最后几节经文，几乎是最后一章，都放在圣经的括号里，然后几乎所有这些都在括号下有脚注。就像我的开头，这是马可福音第16章第9节，我的开头是，现在他在一周的第一天清早起来后，首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他从他身上赶出了恶魔。他出去告诉那些一直在哀悼和哭泣的他身边的人，但当他们听说他还活着并且被他看见时，他们不相信。之后他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他们两个面前，等等等等。所以你提到耶稣向不同的人显现，从抹大拉的玛利亚开始，然后到19-20节就结束了，主耶稣跟他们说了话之后，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然后他们出去到处宣扬好消息，而主与他们同工，并通过伴随的征兆证实了这个消息。这就是福音的结束。然而在我刚刚读给你们听的那一部分中，我认为几乎所有的英文翻译都放在括号中，然后有一个小脚注说，一些最好和最古老的手稿没有这个结尾。现在我们该怎么办？马克到哪里结束了？马可在诗节结束了吗？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括号里的这一部分去掉，马可就是这样结束的。所以他们指的是妇女，耶稣死后去坟墓的妇女，她被放在坟墓里，然后他说的是妇女们在第二天周日去坟墓，坟墓是空的。然后圣经说他们就出去逃离坟墓，因为恐惧和惊奇抓住了他们，他们没有对任何人说一句话，因为他们害怕。故事结局。那么结束福音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呢？所以问题是，你在括号里的这个结尾，再一次，你所有的圣经都有这个，一定有某种括号或圆括号，然后在某处有一个脚注，上面写着这个结尾在一些最古老的圣经中没有找到，和最好的手稿。我们接下来干嘛？马克到哪里结束了？他是在第8节结束的吗？但这是结束福音的一种相当奇怪的方式。女人走进坟墓，然后他们因为害怕不去告诉任何人。我的意思是，这是结束福音的一种方式吗？或者第9-20节是马可写的吗？这是正确的结局吗？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结束这一切。当然，你不能让这些女人因为恐惧而逃跑，并且不告诉任何人。你必须有一个封闭。你必须让耶稣向人们显现，你必须传播耶稣复活的信息，然后耶稣升天，你必须让福音出去传播，就像马太福音中的大使命一样。但这样想一下，这个结局有可能是一位善意的抄写员写的，他也有同样的想法吗？马可如何以第8节结束呢？这不是结束福音书的正确方式。由于恐惧，这些女性最终以失败告终。她们不告诉任何人。她们因恐惧而逃跑，并且不传播耶稣复活的好消息。结束福音的方法是什么？因此，很可能是一位善意的抄写员。当马可福音被抄写并传播给后代时，一位善意的抄写员可能会看着马可说，这不是结束这本福音书的正确方式。我要给他一个正确的结论。因此他写了第9章到第20章，其中包括玛利亚告诉人们，耶稣向人们显现，信息传播，以及耶稣升天。这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解释马可福音的结尾方式呢？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呢？有些人提出，实际上马克确实写了一个结论，但他在某个地方丢失了，无论是狗吃了他，还是有人把他撕下来，或者发生了什么。马克的结局发生了一些事情，他实际上有一个结局，但在第8节之后就消失了。这是可能的，但没有证据，根本没有证据表明这件事发生过。我们拥有的唯一证据是福音显然以第8节结束， 因此，我们可以问，为什么马可会这样结束他的福音呢？他为什么不像马修那样结束这一切呢？耶稣向门徒显现并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将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或者路加提到耶稣复活后升天，并向不同的人显现。马可没有这些。相反，马克以失败告终。马克以这些妇女未能走出去结束，因为他们害怕，他们不出去做任何事。马克为什么要结束这一切？我无法想象马克认为耶稣没有向任何人显现。我无法想象马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如果他与彼得有联系，并且是彼得的翻译。我不敢相信马克不知道耶稣向人们显现，信息传出去，耶稣升天，他告诉门徒将福音传给万民。当然，马克对此有所了解。但你认为他为什么会这样结束福音呢？为什么他以这些女人未能出去而结束？这不是他们是女人的事实。为什么他以他的追随者未能出去而结束？因为恐惧，他们不敢出去，随便说什么。所以，最后，他们什么也没对任何人说，因为他们害怕。故事结局。也许他写累了，就停在那里了。忘记总结了。你认为他为什么会在描绘基督徒恐惧的画面时提出这样的观点？再次考虑马克的总体目的。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害怕的基督徒不会传播福音，因为他们害怕这样做。强调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再次想想马克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所说的总体目的是什么？马克写信给谁？这怎么可能适合呢？是的，完全正确。马可福音的读者很可能就是这样，他们现在的处境不就是这样吗？如果他们正在挣扎并觉得自己是失败的，那么这只是他再次向读者讲话的一种方式。同样的，即使在围绕耶稣复活的事件中，他的追随者仍然失败了，没有得到他。因此，这是鼓励马克正在解决的困难社区的另一种方式。然而，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失败。如果你回到第六节和第七节，当妇女们接近坟墓时，他们在坟墓中发现了这个人物，这个辉煌、闪亮、天使般的人物。这个人物对他们说，不要惊慌。有趣的是，他们没有做什么。不要惊慌。您正在寻找被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长大了。他不在这儿。看，那是他躺过的地方。你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他要在你们之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会看到他。就像他告诉你的那样。因此，有趣的是，仍然强调耶稣的存在和他的应许。好像马可想用耶稣的应许和临在来平衡门徒的失败。尽管门徒失败了，神的应许仍然有效。他的应许将会获胜，耶稣仍然应许他的临在。就好像他仍在福音中的加利利等待他们一样。所以，他确实以失败告终，也许是因为这再次反映了马可读者的处境。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失败，他们正在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并为在罗马的生活而奋斗。现在，耶稣、马可以同样的方式描绘了他复活时的门徒，但同时又用他临在的应许以及上帝的应许确实会实现的事实来平衡这一点。好的。对马可还有疑问吗？
是的。
是啊，你说的对。还有另一个。你说的对。有些圣经的结尾也可能较短，仅包含一两节经文。一样。马可福音的一些手稿没有很长的手稿。他们有一个较短的。这也可能是试图给马克一个正确的结论。但是我建议马克可能故意在第八节结束，因为他写作的原因。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介绍他的新约历史和文学第九讲《马可福音背景和主题》。